胜过情欲的考验。当一个人在被色情、情欲等隐患所压制的时候，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情感、智慧、财务，都同样会被压制。也意味着一个被色情或者是情欲的瘾所捆绑的人，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影响，当然是负面的影响。而一旦他被释放，得胜情欲的试探的时候，胜过了色情的瘾，那么他的思想、情感、智慧以及财务都会开始倍增，进入到兴盛里。也许之前他被情欲压制的时候，他的财务常常处于负债，生活有很多的混乱，情感也有很诸多的混乱。但是当他得到释放以后，得胜了情欲的试探的时候，那么他会在各个层面开始有突破性的增长，倍增、兴盛，这都是神的祝福。特别在财务上会有明显的加增。你要认识到仇敌使他在哪里跌倒，一旦爬起，神就会让他在那里兴盛。创世纪41:52也向我们表达了这个意思。创世纪41:52，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兴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是约瑟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以法莲，目的是纪念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兴盛。在哪里兴盛呢？在受苦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情欲中被捆绑，或者在各样的隐患中被捆绑不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当你得释放之后，你会在那个领域特别的得到神的恩典来帮助别人，神也要使你在那里兴盛，如同约瑟在他受苦的地方兴盛。意味着我们常常会在被魔鬼掳掠的地方兴盛，包括在约珥书，神也告诉我们说，那些年间蝗虫、蚂蚱、蚊虫、茧虫所吞吃你的，我要加倍的偿还。所以你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即使仇敌掳掠了我们，但是神会使我们被掳的归回，神会使仇敌所掳掠我们的加倍的偿还，神会使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兴盛。哈利路亚，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我观察到有许多被情欲捆绑的人在得胜之后，都开始进入神给他的美好命定里，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诸多的生活方面的各种祝福。我在我生活中也遇到过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被情欲捆绑的，但是他们得释放以后，他们的生命开始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复兴，特别是财务的复兴、家庭的兴盛、品格的成熟、侍奉的倍增等等，这都是不同程度的在经历神给他们生活各个领域的祝福。仇敌曾经在这些领域特别的掳掠了他们，但是当他们在情欲得释放以后，他们不同程度的开始经历了生活各个方面的祝福，包括财务的复兴、家庭的兴盛、品格的成熟、侍奉的倍增等等，甚至侍奉神也开始结出果效来，诸多美好的祝福开始追随他们，就好像有一个恩典的水闸被开启了，神的祝福倾倒下来，流进他们的生命里。哈利路亚。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胜过情欲的试验，将会极大的加速我们进入到荣耀的命定里。当你被情欲或者是不同的隐患所捆绑的时候，势必会拦阻你进入到命定里，这也是撒旦拦阻人进入命定的杀手锏。我记得在第一节课我已经提醒我们每位家人，仇敌拦阻我们进入到命定的最大的一个轨迹呢，就是品格上的试验， 品格上的试探，品格上的拦阻。很多人无法进入命定，就是因为他们品格无法得胜，他们欠缺所需要的品格，因此他们无法实现命定。特别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胜过情欲的誓言，这也是特别关乎品格的。当我们能够胜过情欲的实现，会极大的加速我们进入神给我们荣耀的命定里。而一个人被情欲的试验打败了，他也将失去或者说延迟他进入神给他命定的步伐。有的人就卡在那里，一生不得寸进。千万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我们要认识到魔鬼最大的诡计就是以谎言来打击你，以谎言来蒙蔽你，让你误以为你无法实现你的命定。这是撒旦的最大的伎俩。魔鬼会向你撒谎，说你永远不会得胜，一切都太迟了，你无法进入命定了。然而我们要相信只有真理，你要去分辨撒旦的谎言。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悔改总不会迟到，神的恩典总会给悔改的人存留。对于那些屡次失败的人，撒旦就会以谎言来蒙蔽你，一切都迟了，你已经被神弃绝了等等。但是真理是悔改不会迟到，神的恩典总会给悔改的人存留，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在等候你来悔改。甚至魔鬼会对你说你永远都无法得胜情欲，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必须要用真理来对付魔鬼的谎言。魔鬼会对你说你辛苦工作却没有收获，然而真理却是传道书5:18所讲的，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认识到真理是什么。当你拥有了真理，拥有了神的话语铭记在心，你就能胜过魔鬼的所有的谎言。这一切让你退后的东西，负面的消极的思想，都是从魔鬼撒旦所来的谎言，你要学会识破它。其实对付魔鬼谎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来宣告神的话语，也就是我常常所讲的宣告神话语的祷告，简称宣告祷告。宣告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能够帮助你揭开并成就神对你下一阶段的旨意，也就是命定。好，讲到这里，我可以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宣告祷告。我们做一些宣告祷告。你需要常常如此的来宣告祷告，让圣灵带领你如何来宣告祷告，来胜过撒旦的谎言。因为魔鬼每一天试图用谎言来使我们变得软弱，当你接受了魔鬼的谎言，你就会变得软弱，你的心思也开始变得负面。所以我们要来常常宣告，宣告神的话语，来戳穿仇敌的谎言，让真理的亮光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好，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旨意，有美好的命定，我领受从神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灵，我领受从神来的策略，我要进入神给我的荣美命定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任何从撒旦来搅扰我、拦阻我进入神给我命定的所有的障碍和诡计，都要被揭露出来并败坏。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凡使我 前进的步伐停滞不前的，从仇敌来的任何的拦阻都要被显明并除去，并且我要在神对我生命的命定中勇往直前，持续前进，直到实现神给我的命定。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靠着那爱我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人们要从我的生命看见神的荣耀，我要成为美好的见证人。我是圣洁得胜神荣耀的器皿。奉耶稣的名宣告，最好的还在前头。神给我的荣美命定仍然在等着我，最美好的仍然在前面。奉耶稣的名，我要完成神给我的呼召。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你就可以常常这样来宣告祷告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吧，怎么来宣告，求圣灵来带领你。你可以有很多的宣告，总而言之，宣告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能够帮助我们戳穿仇敌的谎言，并且胜过从魔鬼来的思想。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胜过情欲的试验第四点，面对现实接受真理。第四点，面对现实接受真理。我们要认识到淫乱的人必然会下到地狱中。如果你无法胜过淫乱，那么就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接受真理。真理就是一个 无法胜过淫乱的人将会永远在硫磺的火湖里接受神永死的审判，被不死的虫吃，被不灭的火烧，昼夜不得安宁。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同样的结局。如果无法胜过情欲，我是讲一个犯淫乱的人，包括看色情的、眼目情欲的，他们的结局都是在硫磺火湖里。我们必须要胜过，如果不能胜过，那么硫磺火湖就是归宿了。这就是真理，我们必须要接受真理，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真理就是真理，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不要听那些恩典福音异端的教导，说神是爱，怎样怎样饶恕你。不，神更是忌邪的神。你对神的认识不能只局限在神是爱，也要看到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者。这些属性决定了神必要时追讨人的罪，有神断不使有罪的为无罪的。在希伯来书10章31节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为什么落在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呢？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睛不容沙子，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审判者，他断不使有罪的为无罪的，而且神能够灭人的灵魂，所以落在神的手里是可怕的。这就是真理，不要只听那些片面的教导，哦，神是爱，神是爱不错，但他还是审判者，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的眼不容沙子，他也绝不会姑息养奸。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临前6章9节，我们看保罗的教导，临前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到保罗他写的非常清楚，保罗是最认识真理的人。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欺人，因为现今很多的人活在自欺欺人里，教会里这样的人非常多，他们被那些撒旦派来的传道人所欺骗，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里，还认为是真理。 保罗说你们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这讲的都是信徒啊，无论信徒是淫乱，因为这些都是写给哥林多前书，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教会里面若是有淫乱的，就包括了看色情图片的，看色情网站的，眼目情欲的，意淫的，手淫的等等，这都属于淫乱的，无论是什么样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等等，后面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不能承受神的国的意思，就是要在硫磺火湖里永远度其终生。有的人说不能承受神的国，也许并不是下地狱，那你对于这样的智商我就没什么说的了。那是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在硫磺火湖里永远的毁灭，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去曲解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你不能够胜过淫乱，如果你仍然是淫乱的，是拜偶像的，是贪婪的，是偷盗的，包括十一奉献啊，如果你没有奉献十分之一，你就是偷窃的，在永恒里神定罪你就是个偷盗的人，这样的人也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贪婪的，就是贪财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意思是无论你信了多久耶稣都没有用，你都会下到地狱里，在硫磺火湖里度其永生。所以类似的口吻保罗说了两次，在新约中重复出现，就是害怕信徒自欺欺人。可是我们看到大把的信徒仍然要活在自欺欺人里，等待他们的只有硫磺和火湖。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悔改，一定要认识真理。如果你说我不能胜过这个情欲，那么你就接受真理，真理会让你恐惧，而神所看顾的正是那些因神的话语恐惧战惊的人。如果你失去了恐惧战惊的心，你就彻底没救了，连神都弃绝你了。有的人他现在就是活在这种光景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敬畏神，也不知道怕，这样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救了。如果你还知道惧怕，说明你还有救。接受真理会让你恐惧战惊，然而这恐惧战惊会救你，因为神会看顾你。你开始惧怕了，主啊，我不能够再如此生活下去，否则我一定会下到火湖里和魔鬼在一起，我不要这样子。无论如何我要付上代价，我要胜过我的罪，哪怕禁食祷告，哪怕曝光，哪怕付上任何的代价，我要胜过罪恶。甚至耶稣说，若是眼睛让你下地狱，你就把眼睛抠出来。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出代价来胜过罪恶。保罗也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火热，何等的忌邪，可是很多人他曲解了耶稣所教导的，他们没有摸到神那种忌邪的怒火，仍然轻描淡写的处理罪恶，还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进天国。保罗说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欺欺人，说了两次，新约书信最少出现两次。可惜的是好多的信徒还活在自欺欺人里面，所以想要得胜情欲，面对现实，接受真理。真理是胜不过情欲就下地狱，当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会拼了命的去胜过情欲，哈利路亚，那你就能得胜了，就这么简单。真理虽然让人恐惧战惊，但非常有效，能够极大的释放我们。当你想到这一点，你就充满了力量了。你知道不胜过罪恶不行，之所以胜不过罪恶，是因为你认为我还有后路，然而事实是你没有后路。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你被罪恶制服就是罪的奴仆，罪的主人就是撒旦，意思是你是撒旦的奴仆，你不会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耶稣多次来说，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们都知道的，将来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等等，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已经告诉我们，并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主耶稣将来不会称他们为神的儿女，这些虽然说是在教会里聚会的，称耶稣为主的，也会祷告，但主说我根本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意思是这些人是撒旦的儿女，他们的名字会被，他们的称谓会被改变。神不是说你称主为主，主就认你做儿女了，不，你需要真实的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来。 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形象。如果你被罪恶胜过，终其一生你都不能胜过这个罪恶，那么你是撒旦的儿女，你的主人就是撒旦，你将会和撒旦一起在硫磺火湖里度过永生，因为撒旦他的结局就在硫磺火湖里。你被谁制服，你就和谁在一起，永远的过下去。所以亲爱的家人，要告诉自己这个真理，我要被谁制服，我就会和谁永远住在一起。要让自己认识真理，真理会赋予你极大的力量来得胜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敬畏神的灵，我们也会得着胜过罪恶的能力。那些软弱跌倒的，多半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们还在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里，他们还活在神就是爱，无论我怎样他都会接受我，错了。如果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会改你的称谓，你不再成为神的儿女，而是成为魔鬼的儿女，成为恶人，成为撒旦的儿女。在约翰一书也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千万不要被撒旦欺骗。约翰一书我记得在哪个经文，就是说以此就能分辨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前面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在教导你持续犯罪的，他们就是撒旦的儿女。约翰一书是写给教会的，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持续的犯罪不能得胜，你就是撒旦的儿女，这是约翰一书所表达的。持续遵行神旨意的才能算是神的儿女。耶稣也说了，我不认识你们，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你没有看到主说我的儿女吧？没有。所以一定要接受真理，真理会让我们得胜，真理会赋予我们力量。第五点，胜过情欲的试探还有一个强大的利器，就是向神来许愿。向神来许愿，它也包括胜过各样的隐患，都可以来向神许愿。但是但是这样做呢，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什么危险性呢？就是对那些不能还愿的人，如果你许愿不还愿，那么你还是别许愿，否则必遭咒诅。所以你先掂量自己能否还愿，如果不能还愿，不要轻易许愿，否则你会被神咒诅的。我们来看民数记30章第2节，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看到了吗？神要求我们许愿就不可食言，这是神所忌讳的事情。只要你许愿，就必须要还愿。申命记23章21节，申命记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甚至说到还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所以看到吗？许愿虽然有极大的能力，但是必须要还愿才行，不偿还就有罪。传道书5章4节到6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你看到了吗？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向神许愿必须要还，还不可迟延，不然神就算你是犯罪的，而且神会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行的。意思是你所做的，即便是得到了祝福，神也会败坏去。所以许愿不还会有极大的审判，但许愿还愿，那么也会释放极大的能力。 在圣经中也有着许多向神许愿得着神迹的见证。我们来看创世纪28章第20节，28章20节到22节，这是雅各的许愿。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到雅各为了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向神许愿说，神啊，如果你能够保佑我路上平安，又让我有吃有喝，并且使我平平安安能回到我父亲的家，他说，我下面就是他许的愿，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就是雅各向神许的愿。所以许愿就是这样，许愿其实就是如果神怎样怎样做了，我就怎样怎样，这就是许愿。后来神果然为雅各成就了这一切，雅各也后来也确实的向神许还了愿。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撒母耳上1章11节，我们耳熟能详的哈拿的许愿。撒母耳上1章11节，我们知道哈拿她是一个不孕的妇人，后来她就向神许愿，看她怎么许愿的。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后来你看到神果然听了哈拿的许愿，赐给他撒母耳，而哈拿有没有还愿呢？他确实还愿了。撒母耳一断奶，他就把他送到神的殿，在祭司的手下受训来侍奉神，终身归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哈拿他许愿，他也还愿，许愿也使他得着了神给他的神迹。所以许愿是有极其大的能力的，但是他要求也高，你必须得还愿，若不还愿，那代价你承受不起。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一定要谨慎。一般来讲，许愿是用在特别你无法胜过的事情上，你只能向神许愿了，因为那是又大又难，超乎你的能力范围，你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可以向神许愿，因为这就好像是最后一个重拳出击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了。然而许愿确实能释放神极大的能力临到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士师记耶夫他的一个许愿，士师记11章30节到35节，士师记11章30节到40节，这是我们最后看到一个见证，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许愿的见证啊，我们不用一一查考了，我举几个例子帮助大家来明白许愿带来的力量。但是你看到每一个见证都是来还愿的，没有不还愿的啊。若不还愿，那你就不要许愿，否则神会以你的声音为发怒，并且败坏你手所行的，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士师记11章30节，这是亚门人再一次来聚集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将面临着灭族的危险，然后他们的势力非常大，犹太人胜不过亚门人，而那个时候士师耶夫他兴起，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是他向神许的愿，神呢，只要你给我得胜打败亚门人，我就将我看见第一眼的人献上当作燔祭。这个愿许的有点特别的大啊，也非常难实行， 但因为这个事儿很大，你向神许愿也是这样，你不要许了一个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非常大的事你求神帮你解决，然而你许了一个很小的愿，你自己轻而易举能做到，那样的许愿无效，因为你是在糊弄神，你那样的许愿等于是在轻视神。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谨慎看你遇见的事情有多大，你向神许的愿也要有多大，不要轻而易举就能完成，那样就等于是你在跟神做游戏了，没有人能糊弄神。所以你看这个耶夫他知道他求的事甚难甚大，他求了一个，他还的愿也是甚大的。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果然是比要他的命还要难的还愿。我们继续来读下去，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密，直到亚维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带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事情特别记载在圣经上，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中间很多人当头棒喝，太多人根本不认识神，跟神开玩笑，总是带着一个游戏的心情。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向神许的大愿你就得还大愿。耶夫他向神许的愿就是，我第一眼看见谁我就把谁献为燔祭，结果他第一眼看见的是他的女儿，怎么办了呢？你看到耶夫他并没有像我们大部分的人那样轻描淡写的说，哎呀，这个愿肯定我许的不对，我反悔了，没有。耶夫他甚是作难，因为他知道根本不存在反悔的说法，一个认识神认识真理的人，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根本不存在反悔的说法，向神许愿就必须得完成，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我相信杀死他的女儿比杀死他自己还要困难，然而耶夫他，你看他在这里记载说，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你可以体会做父亲的心情吗？非常的痛苦，刚得胜的喜悦一扫而空，极大的愁苦抓住了他，他独生的女儿，他最爱的女儿要被他献为燔祭了，而且他无法挽回这事。你看到这个经文，甚至可以看出耶夫他的心情，他甚至没有打退堂鼓，他知道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好好的反省，你向神许的愿有的时候并不是多么难还的愿，可是你甚至能够忘记它，轻描淡写的就抛之脑后了，这在神面前是极大的罪恶，难怪神要败坏你手所行的。很多人就落在许愿不还愿的咒诅里，终身不得解脱。所以你必须要还愿才能解脱，这事不是祷告能解决的，向神许了什么愿就必须还愿，不还愿那么一生落在咒诅里。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若向神许愿必须要还愿，这是必须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你看到耶夫他用血的代价给我们上了这一课，士师记11章36节，继续，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行的向我行，所说的向我行。你看到他的女儿也是一位认识神的人，记载在圣经上的这些见证都是真实的，让我们看到敬畏神是怎样的一个光景。现代教会里敬畏神仿佛越来越遥远了，很多人活在跟神做游戏的心态里，对神丝毫的敬畏都没有，多么的羞耻。你看看耶夫他和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没有哭着喊着说，哎呀，我是你女儿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没有，他女儿说，父啊，你既向神开口，就必须要照你口所说的向我行。他知道他父亲要干什么，要把他献为燔祭，他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向神说了，你就得还愿，把我献为燔祭吧。你看一父一女他们的这个见证体现出来了 一个学的功课，让我们认识到许愿必须还愿，敬畏耶和华必须要做到这个地步。千万不要跟神带着一个做游戏的心态，就像有的人不敬虔神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撒谎，不撒谎我就会受罚，我就会有损失，反正神会赦免我的，我先撒了谎，等会儿我就认罪，丝毫的敬畏神的心都没有。你让神怎么来看你这个人？所以难怪神根本不使用你，也不会给你什么恩膏，在神面前神无法信任你。即使付上巨大的损失，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信实的人，能够值得神所信任的人，即使付上再大的代价，这就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特别表现在许愿还愿上，倘若你许愿不还愿，那么永远在永恒里你都会被称为一个不忠心的人，所以你也无法进天国，因为不忠心的他必将被腰斩，腰斩的意思就是被扔到外面的黑暗里，离开神的面。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信实，许愿就要还愿，不能够带着不敬虔的心跟神做游戏一样的，反正神是爱，他会理解我的。就好像是将来我们要知道教会被提之后，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会被撇下，因为他们是愚拙的童女，那时候受印将普及全球，基督会以种种借口逼迫人来受受印，以死要挟他们来接受受印，将来会有很多的信徒背叛神，说神会理解的，我不受受印我就不能做买卖，我也不能买东西吃，不买东西喝，我会饿死，神会理解我的，我如果不受受印，魔鬼那个敌基督的政府就会把我杀死。但是神会回答他们说，我不会理解你，你的结局就是硫磺与火湖，烧着你的粪，烧着你的烟，将永远不得熄灭。这就是真理，亲爱的家人，你要认识真理，不要听撒旦的谎言，不要听撒旦差派的传道人所讲的让你听着舒服的却让你永远毁灭的这样的真理，那其实它是歪理，它是异端，它是从撒旦来的迷魂汤。真理就是你必须要敬畏神，否则神不会以你的任何借口来理解你，没有，永远不会，神他的原则永远不会妥协，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永远不会，从来都没有，将来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意思是神永远不会降低标准，你必须达到神的标准。不要说神会理解，神不会理解你，因为神是不会降低他标准的，只有做到没做到，不要论借口。所以你看他女儿认识到这一点，他说，父啊，你既然已经向神开口许愿了，那么你就去还愿就好了，把我献上做燔祭就可以了。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许，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和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所以你看到耶夫他的女儿是一位敬畏神的人，纵然他有自己想要实现的梦想，但是他轻看他的梦想而重看神的话语，他要来实现他父亲向神许的愿，没有成为他父亲的绊脚石，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还愿是要付代价的，还愿不是容易的，所以你向神许什么愿还什么愿，一定要斟酌再三。只有遇到我们真的是无法胜过的事情，我们才向神许愿，而且所许的愿要根据你所遇的事情的大小来定。 大事儿你得许大愿，小事你也用不着许愿。总之，敬畏神是最终的真理。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许愿的力量。我个人也经历过许愿的力量。我以前曾经有爱看玄幻小说的瘾，非常喜欢看这些小说。后来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以后，我就向神许愿。当然，我的心本身就是想要胜过这个，因为这样的瘾不太好胜过。我也想了各种的办法，都无法胜过。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危机临到我，我就抓住这个样的机会。我说了，危机就是转机。我心里也有意如此，所以我就向神许愿说：“主啊，如果这次你帮助我度过了危机，那么我从此不会再看玄幻小说。”我是斟酌再三向神来许愿的，我是想借此为力量，使我胜过玄幻小说。后来果然神很信实的，使我神迹般的解决了这个危机。我也就一直信实的遵守我向神许的愿，从那一天开始再也没有看过玄幻小说。虽然在过程中很多次心里面会有蠢蠢欲动想要看玄幻小说，但是我立刻就制止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许愿不还，我就会被神咒诅，所以我会惧怕许愿不还愿的咒诅。因着这个惧怕，我立刻就止住了心中的蠢蠢欲动，所以有几次就是这样很轻松的就胜过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看玄幻小说了。就从那一次许愿还愿，神使我得胜了玄幻小说的瘾。所以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许愿，我就得胜了，而且是轻松的胜过。之前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无法胜过，但是这个许愿使我最终解决了这个隐患。哈利路亚。所以我也经历到了许愿还愿的大能。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许愿了就必须还愿，在此没有什么借口。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许愿还愿，那么就能帮助你一次次化危机为转机，成为反败为胜的重拳出击。但是前提是你务必要做到许愿还愿，否则必遭咒诅。你不要认为这个咒诅我轻描淡写祷告一下就可以了，没有用，直到你能够还愿为止，这个咒诅会追随你一生。所以必须要许愿就得还愿。如果你掂量自己不能够还愿，那么千万不要许愿，否则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要敬畏神。哈利路亚。所以听到这里，我希望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自己。如果你是个信实的人，那么还好说，如果你在神面前本身就缺乏信实，你还是不要许愿，免得遭遇的更厉害。这一点是需要你自己去衡量你自己的。现在教会中充斥着不敬畏神的人，你跟他们谈敬畏，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也根本不认识神，所以导致他们不敬畏神。如果你认识神，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总之，许愿还愿这是最后一招，最后一步棋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你遇到了真正无法解决的危机，也只能如此了。但一定要许愿还愿，并且要做到的还愿最好是以此为机会能够帮助你胜过某个隐患的，或者是胜过你生命中某个软肋的。这样的还愿神是喜悦的，也会赋予你力量。因为每当我想起我向神许愿了，我就必须得这样做，所以反而轻而易举的就帮助我胜过了这个瘾。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不做，这个没有商量的。对神的敬畏将会赋予我们极大的力量。是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培养对神的敬畏了。你看到箴言书传道书最后的结尾，以及箴言书传道书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智慧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在这个邪恶弯曲的时代，敬畏神，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 这样的真理已经很少有人去提及了，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活在敬畏神的生活里，所以他们也无法认识这个真理。然而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恢复敬畏神的真理，要在凡事上荣耀神，凡事上敬畏神，过圣洁前进的生活，这是必须的。这也将极大的保守我们，赋予我们力量，能够过一个全人为圣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哈利路亚。这也是让魔鬼惧怕的生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哈利路亚。就是敬畏神的生活。好，胜过情欲的实验第六点，逃避情欲，不给情欲留地步。逃避情欲，不给情欲留地步。林前六章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然后圣经对我们教导是要逃避淫行，对于情欲的试验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逃避。对于情欲的试探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逃避。如何是正确的逃避呢？就是不要让自己置身其中去挣扎，而是远远的逃离，未雨绸缪的使自己远离情欲的试探。比如说你尽量不要单独去给异性相处，也不要单独的住宿在不洁的酒店里，或者出入不洁的场所，如酒吧、歌舞厅等等，网吧等等，不该出入的地方，不圣洁的地方最好不要出入，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特别对于那些曾经有过看色情网眼目情欲的这些所捆绑的人，尽量避免单独一个人在电脑旁，或者单独一个人拿着手机天马行空的去看不同的网站。甚至对于严重的，你需要断网，至少要安装保护过滤系统，就是能过滤色情网站的一些软件。不要让自己置身在一个容易被魔鬼试探的地步。比如有的人他说不要胜过眼目的情欲，可是他的手机里经常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网站，时不时的出来一些美女，虽然是甚至可以说是灰色的地带，就是有的人说我不看色情网站，我看一些美女图片就可以了，这其实仍然不是属于逃避，这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它会像苍蝇一样越烂越大，它会由下一步就开始进入到色情网站里。所以我们要逃避，那么就得使自己未雨绸缪的远离任何能够给自己带来引诱的这些地步，你自己要设法使自己远离，而不是置身其中。那些两地分居太久的家人也不能够分居太久，也不可随意分房，免得给魔鬼留地步等等。如果你要细讲的话就太多了，我总而言之就提醒你这一点，就是我再给你诠释什么叫做逃避啊，这都是逃避。因为神要我们逃避，神没有说你要与情欲征战，神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常有家长咨询我如何帮助孩子脱离网游，脱离网游、手游啊这些网络游戏的隐患，其实脱离的方法和胜过情欲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常常告诉他们一点呢，就是你需要先把善后工作做好，否则也只是前功尽弃。当然进食祷告也是需要的，但必须要把善后工作做好。善后工作其实就是逃避的工作， 怎么个善后工作呢？比如说你需要断网一个阶段，你要需要跟进监督你的孩子远离网吧远离网络，他需要断网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断了他轻易受试探的机会，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和逃避情欲一样，情欲它包括的也有各方面的，对网游这也属于情欲的一种，所以都需要逃避。一天天摆着一个电脑放在他眼前，他永远都胜不过的，因为他不像正常人了，他已经被网游辖制过的，所以他势必他就会去玩网游，因为那对于他很轻松，那诱惑天天在他面前，你需要断了这个诱惑，逃避。所以我常常说，你先做好善后工作，听能够照着我吩咐做的就有果效了，不照着我所吩咐的，他们祷告过来祷告过去，孩子越捆绑越深，因为他只能好一阶段呢，下一阶段魔鬼会带更恶的鬼来，而且他这个善后工作没做好，这个孩子很容易就再一次被仇敌反扑，马上又陷进其中了，不是祷告没有果效，而是缺乏智慧见识。所以我们必须要逃避情欲，逃避少年的私欲，把逃避的工作做好，你才能真正得胜。逃避的工作做不好，怎么都不会得胜。所以胜过色情网，胜过情欲，都是一样的道理，要做好逃避的工作，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逃避的工作就是不给仇敌留地步。如果你得胜了却没有做好善后工作，那么就等于给仇敌留了地步，再次失败是必然的。所以家中有色情光盘的，有色情网站的，色情资源的，下载的色情的东西的，必须要清除干净，该扔的扔，该删的删，不能给自己任何轻易被触动情欲的机会，这些都属于当灭之物。哎，旧约有个法则，人若不清除当灭之物，就与当灭之物一同灭亡。所以我们务必要逃避，不给仇敌留地步，不给自己犯罪的机会，知道自己有哪方面软肋，就不要给自己留机会。所以逃避是神给我们的策略。为什么神要让我们逃避淫行，逃避情欲呢？逃避少年的私欲呢？因为你要知道，情欲它跟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情欲就像是沼泽地，你越挣扎它就越陷得越深。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退避三舍，我就不与其纠缠，我就不跳进去，你能拿我怎样？一旦跳进去就只能是越陷越深，很麻烦。而且情欲这样的试探，它无视恩高，你就是有恩高也不行，因为情欲它是牵扯品格的。大卫很有恩高啊，君王的恩高，面对情欲也是立马就跌倒了。所以你不要说我很刚强，你不会比大卫更刚强，大卫都失败了，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去与情欲纠缠，要认识到情欲它的特性，它就是像一个橡皮糖一样的，带有极强的粘性，像沼泽地一样的，你必须远离它，逃离它。人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情欲也是如此。所以有的人说，我不看色情网，我只看几个美女图片，结果他看了几个美女图片就开始看色情网，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就是情欲。他刚开始在沼泽边，他知道下沼泽是不对的，他说我就在沼泽边瞟两眼，但只要你撒旦一看你就已经失败了，你在沼泽边你为什么跑到沼泽边呢？你要知道沼泽边是很又湿又滑的，你必定要跌进去的，甚至撒旦也会在你耳旁耳语说，看两眼怕什么，又没有看色情网，只是看几个美女嘛。但下一步你就会被他掳掠了，下一步你不用撒旦试探，你自己都会跳进去。所以这是情欲的力量，不要与他纠缠，越与他纠缠你就越被他伤害。 逃避就行了，你不需要恋战，只要避开就不会受其搅扰。那些喜欢和情欲纠缠的必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等待他们的都是这样的结局。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中特别记载了约瑟胜过情欲的这个试验是如何胜，约瑟是如何胜过情欲的试探。约瑟每一天被主母来引诱，但是约瑟每一次都得胜。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选择逃避，而且逃到一个地步连衣服都顾不得拿，回头都不回头。所以每一次得胜都与他的逃避有关系。神给你的策略对于情欲就是要逃避，对于魔鬼我们是要捆绑他，是要面对他，要与之征战，捆绑，奉耶稣的名。但对于情欲就是牵扯品格的，其实最大的征战我常常讲的不是与魔鬼的征战，因为魔鬼已经失败了。基督徒最大的征战是与自己老我品格方面的征战，这样的征战才是最撕裂我们的，最难胜过的。他特别需要我们敬畏神的心，他特别需要我们的耐心，也特别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品格之战才是基督徒首要的征战。神特别在品格之战中情欲这个环节给了我们一个策略，那就是逃避。你只要照之行就没有问题。你发现那些逃避情欲的，他们就没有情欲的问题，很简单的。你不与他挣扎，你也就没这个挣扎；你非要与他挣扎，你就越挣扎越深，永远就挣扎不出来。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撒旦就是如此，想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撒旦的深奥之理，其实胜过情欲是简单的。你只要照着神的策略逃离他。对于自己的儿女的教导也是如此，逃离他，逃离少年的私欲。我记得有一位名牧，他介绍说，他给他女儿的教导是：如果你将你的初吻留在高中，我就给你一大笔钱做奖励；如果你能将你的初吻留在大学，我就给你10倍的价钱做奖励。10倍的价钱就是很大一笔数字了。然后他说，如果你能留在结婚典礼上，你才跟你的丈夫将你的初吻留给你的丈夫，那么我会给你2倍于就是高中的那个数目，2倍于大学的那个数目，那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所以他的女儿就做到了。当然这也是一个策略啊，小孩子都需要奖励的呢。总而言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家长是非常会教育自己子女的，他知道这个胜过情欲的法门就是逃离他，不去品尝他就好了，逃离他。所以他给他女儿说，只要你能够留到结婚典礼上才有初吻，那么我会给你多少多少钱，非常大的一笔钱。哈利路亚。总之呢，神给我们对于胜过情欲的试探呢，就是逃离。该打的仗要打，不该打的仗你就不要打，该跑的就得跑，还得跑得飞快。不要高看自己，强大如大卫，强大如就那个大力士叫参孙，在情欲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逃离就对了。哈利路亚。最后我给大家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新约的教导，2:22，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看，再一次提醒我们逃避少年的情欲，英文是逃避少年的情欲啊，这个私欲翻译的不是太对。 就是特别讲肉体的，逃避少年的私欲，也包括了各样的不良嗜好啊，包括眼目的情欲，包括肉体的情欲，包括各样的不良嗜好等等。神给的法则都是逃避，逃避，这是神给的策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失败了呢？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神给的策略，他们用了人的方法，那么铁定是失败。你必须用神给的策略，逃避就是逃避。你看到那些在情欲的试探上没有什么挣扎的人没有？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像洁白如纸，他们的思想也洁白如纸，他们一生甚至都没有看过色情网，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纠缠，他就逃避了，你逃避了就可以了。而有些人却纠缠一生，到死都不能胜过。我可以告诉你，情欲的试探越纠缠就越深陷其中。选择神的策略，逃避它，该断网断网。家里不可给自己留试探的被情欲试探的机会。所以下面的经文你看也很重要，说逃避完了要干什么？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意思是逃避完了你还得建立团契关系，与圣徒相通。特别是我前几课讲到的，你需要有祷告伙伴，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嘛，这不就是祷告伙伴嘛？然后干什么呢？追求公义，公义就是圣洁的意思，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彼此鼓励，彼此曝光自己的生活，彼此曝光祷告。我前面讲了胜过情欲的第一件利器就是曝光祷告彼此对说你哪方面的软肋，他哪方面的软肋，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就你们俩知道就行了。只要曝光了基本上就得胜一半了后面呢你就继续努力，很容易就胜过了不要一个人胜过情欲，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很难胜过向你的祷告伙伴来曝光，来追求公义，同来清修祷。所以这个同谁呢？清心祷告的人，不要和那些大嘴巴子天天爱世界爱世俗的，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追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选择什么人是很关键的。如果你是被情欲所捆绑，你需要找圣洁的人来帮助你，你不能你们俩都是情欲的，你如何找他来帮助你呢？那会彼此玷污，所以你要找一个圣洁的、敬畏神的、清心祷告主的人，最起码这里面说的清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追求圣洁，追求信心，追求德行，追求仁爱，追求和平，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追求纯洁的心灵。当你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能得胜情欲了。所以逃避加曝光法则，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都属于曝光法则所以总结我们所讲的胜过情欲的试探，你只要做好了这几点我们第一点讲到的就是曝光法则，然后后面讲到了自我惩戒，又讲到了许愿，又讲到了逃避情欲等等。只要你把这几点做好了，那么你就能够胜过情欲的试探，100%的胜过。如果你再胜过，那是撒旦谎言，不可能胜不过了，必须得胜过了，没有那么顽固的人。所以你一定能够胜过的，哈利路亚。只要你照着这些真理而行，得胜是必然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所分享的这些呢，也是我所经历的得胜之道。神怎样能让我得胜，那么你也必然能得胜。无论是在情欲上，还是别的软肋上，别的隐患上，你都可以照此来得胜。我讲的情欲包括很多方面无论你有什么不良嗜好，你都可以照着这些原则来得胜。这是神给的策略，你都可以得胜的，包括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沙拉巴拉巴拉巴西达，呼噜的沙拉巴拉西，沙拉巴拉巴西，耶拉巴沙拉巴西，马哈拉巴西。 我就将来祷告，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你生命中的软肋，还有那些隐患、不良嗜好，求主来帮助你的得胜。可以家人开口祷告，放音祷告，邀请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啊，圣灵光照我，需要悔改的向神来悔改，除去撒旦的谎言，你可以做到的，神要赐给你得胜，除去撒旦的谎言。接受神的真理，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以圣洁为装饰，侍立在主面前。阿爸父，愿你将你圣洁的属性更多的显明给我们看，在这个时刻求你赐下悔改的灵， 赐下圣洁的灵，赐下圣灵的光照，除去撒旦在我们生命中任何的谎言，奉耶稣名将谎言的种子连根拔起。我们拒绝谎言，我们接受真理。阿爸父，我们要看到神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让我们真实从灵里看见那些不能够胜过情欲，不能胜过各种罪恶的，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阿爸父，无论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说求你帮助我们得胜任何的软弱，得胜任何的情欲，得胜任何的罪恶。我们不要被任何的罪恶所制服。奉耶稣宣告，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魔鬼的儿女。魔鬼休想借着罪来辖制我，我必要胜过我生命中任何潜藏的罪恶，任何生命中的软肋，那些缠绕我多年的罪，那些隐患。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可以胜过，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必能够胜过。靠着那爱我的主，我必要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了。主耶稣，你是我爱我的主，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你的爱赋予我力量，来胜过这些软弱。求你来伸手搀拉我，也赐给我敬畏神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我。奉耶稣名，我呼求敬畏耶和华的灵，从头到脚来倾倒浇灌我，让我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大事小事，让我都学会敬畏神，尊主为大。哈利路亚！主啊，除去一切的游戏子，与神做游戏的心态，这些撒旦的谎言，奉耶稣的名一扫而尽。然后看到落袋有声，神的手里是可怕的。然后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要让我的心任意妄为，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要让我的心敬畏神，远离恶事。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让我时刻选择你给的策略，让我效法约瑟来逃避情欲，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信德、仁义、平安、公义、圣洁。主啊，我要预备单里的三个朋友，预备敬虔的神、敬虔的人做朋友，预备合适的祷告伙伴，帮助我。哈利路亚，为我预备这一切。主啊，我需要这样的灵城伙伴，帮助我，为我预备。如果你没有，你要继续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呼求主，付上代价来祷告，神就为你预备。有的人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求，你需要饥渴的向神要。是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将带你的三个朋友，让我们生活中不缺乏带你的三个朋友，为我们预备倾心祷告的人做我们凌晨代祷伙伴。哦拉巴拉西西哈拉巴西曼德拉哈拉巴西萨卡拉巴西。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奉耶稣名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当他们如此行的时候，奉耶稣名我宣告，得胜要临到他们，突破要临到他们，敬畏耶和华的灵要临到他们，敬畏耶和华的灵要充满他们，悔改的灵要充满他们，得胜的恩膏、突破的恩膏临到他们。奉耶稣的名我宣告，神啊，他们要大大得胜，他们要在经历生活中各个角落的复兴。当他们脱离情欲的捆绑，脱离任何不良嗜好、隐患的捆绑的时候，奉耶稣名宣告，他们要看见生活中各个角落的复兴，他们要看到财务的加增，他们看到侍奉神倍出果效，他们要看到婚姻、家庭、生活诸多方面的兴盛，身体得医治。奉耶稣的名，神的祝福如同倾倒的江河要下来，要充满他们、追赶他们，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祝福满满的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魔鬼怎样掳掠他们，神就怎样来使他们在被掳之地归回，使他们在被掳之地兴盛。奉耶稣的名，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你阿爸父，因为这才是你的旨意。 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的旨意，我们称颂神的美善和信实，赞美你阿爸父，哈利路亚！你所行的无不差，无不公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